今天晚上我们会开始来查考圣经的新的一卷书啊，我们会开始来查考撒母耳记上。那么在这个希伯来原文圣经当中，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是一卷书啊，是一卷书。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圣经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个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把它分成了两卷书。那我们从这个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以及撒母耳记下呢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撒母耳。我们今天呢先把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主要是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整个撒母耳记上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把撒母耳记上的一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起，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夫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的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着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一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感谢神啊！圣经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撒母耳记就是大部分篇幅是讲到撒母耳这样一个先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就记载了撒母耳的出生。那么圣经中有些重要人物的出生是被记载下来的在我们刚刚查考的四世纪当中就是记载是什么出生的我们有四师有参孙，就是记载下来他是怎么出生。那么撒母耳是怎么出生的圣经也记载下来。那么到新约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是怎样降生的就是从圣灵感孕到出生都会详细的记载下来撒母耳先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撒母耳记上下两卷书呢作者呢一部分篇幅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这个我们如果看撒母耳上撒母耳下的话，我们看到到撒母耳离世之后仍然还在记录比如说所罗门王的事情，比如说大卫王的事情仍然是合在记录在这撒母耳记里面。那么这就是应该是就是有拿单先知加德他们记载下来。所以撒母耳记呢作者是几位作者，当然了重要的作者就是撒母耳。那么撒母耳为什么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呢？当然他也是一个祭司，他是大祭司，但他却血统上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那么他撒母耳正处在一个以色列特别一个转折期，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剧烈的变革和转折的过程那个时候正是在士师时代。撒母耳同样他也是一个士师他也是士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7:15-17，圣经这样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撒母耳他是先知， 啊，是祭司，他也是士师，而且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啊，并且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个士师。啊，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在使徒行传的使徒行传十七章，我看哈，十三章啊，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节就讲到神在以色列当中兴起的士师，把撒母耳是算作最后一位士师啊，那么撒母耳也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士师，所以撒母耳他正在处在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变动，剧烈的变动。我们知道撒母耳之后就再没有士师了，就后面就有什么以色列当中王就被兴起来了，那么在这之前是没有，以色列当中没有王，那士师时代就是以色列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个时候呢，以色列还没有，不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它是一个有不同支派就是在一起，但是各个支派其实彼此非常的松散，各个支派之间他们经常也互相的征战，互相的争斗的啊，所以他们并不是一个国还没有形成，它只是更多的是靠氏族靠支派啊在管理，但是各个支派之间还常常有争斗，并没有一个形成一个国家。那么在撒母耳之后就诞生了以色列国，就真正成了一个国家，所以撒母耳是处在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剧烈的变动啊，剧烈的变革期。那么在撒母耳出生的时候呢，正是士师时代的末期，士师时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非常非常混乱，而且是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堕落的啊，信仰是非常非常堕落，那以色列人偏行己路，完全把摩西的这些神界的摩西给他们那些律法规条完全丢在脑后啊，所以我们会看见甚至以色列人在家里他就自己可以设这个神坛，然后自己就找一个利未人过来在家里就当他的祭司，在家里就可以拜偶像，所以这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是非常非常堕落和败坏的，然后呢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统治者，一个管理者，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虽然会有士师的出现，但是士师的出现呢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这个士师过去之后呢，以色列人又继续的落入到那种混乱啊，那种堕落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个人任意而行，然后信仰上的堕落，接下来呢就反映就是道德上的堕落和败坏啊，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民当中就是非常道德败坏、残忍的罪行的发生。那么正在这个最关键的可以说以色列非常混乱，也可以说非常黑暗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神的话语非常的稀少，神对以色列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稀少，正在这个以色列极具黑暗这个道德信仰各个方面极具败坏的时候，那么神呢并没有丢弃以色列人，神要复兴他们，但是神复兴以色列人就是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个先知，那这个先知肩负一个艰巨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以色列民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那这个先知就是撒母耳我们今天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就记载撒母耳的诞生撒母耳的出现，所以撒母耳就是被神所兴起，在以色列正处在一个极其黑暗堕落败坏的时代，也正处在一个急切的需要变革，因为士师时代四百多年这种反复的堕落，反复的短暂的就是复兴，又更加严重的堕落，所以我们看士师时代他们的败坏堕落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到这个几乎就是一个看不见出路的一个死循环，所以这个必须要打破，以色列民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 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以色列民当中啊就有王的出现啊，而撒母耳就是在这个时刻被神所兴起，他成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对旧时代做一个告别，对新时代啊开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带领者。撒母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这个变革在几个方面体现呢？首先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面，在撒母耳之前都是祭司啊，都是祭司，你像亚伦啊和亚伦的子孙都是做祭司。那么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的这个生活，他们这个一切的中心都是由祭司来带领来统领，然后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和不同节期的这种祭祀的仪式，就以色列民生活的中心。那么祭司不仅仅是这么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带领以色列民，也是以色列民他们这个生活啊精神各个方面的带领者。但是到四世时代，我们就会看见祭司整个就祭司阶这样的一种人整个就迷失了，就是堕落了，就随便一个人他都可以叫个利未人到他家里来当祭司啊，去在家里建个神堂，然后随便找一个利未年轻人来。所以祭司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堕落。然后我们也看到啊，我们刚才所读到这个祭司大祭司以利，那么以利的儿子事实上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败坏了啊，完全不遵循神的律法，那个祭肉献祭的肉他抓了就吃啊，然后献祭的人就不让他吃，他还去动手打人家，然后他还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去做那些污秽的事情哈，就是这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祭司这个已经完全无法带领以色列民了，那么这时候先知就兴起啊，就转成为先知时代。所以撒母耳就是神的所兴起的先知，撒母耳我们可以撒母耳兴起他就取代了以利。那么神对撒母耳说话啊，撒母耳记上3:19，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就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其实撒母耳说的话就是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借着他的口说话，所以那个时候就由祭司时代进入到先知时代。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以色列民当中会有祭司，但是神不断的在以色列民当中就兴起先知，先知就作为神话语的出口了啊。那么撒母耳就是在处于这样的一个转折期的一个人物啊，他既是祭司他也是先知啊。那么以色列正从祭司时代就进入到先知时代，然后呢在撒母耳他出生的那个时代是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呢就是神在以色列民当中兴起士师来带领以色列民，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完全都是神的作为。但这个士师啊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马上又堕落啊，又败坏，那么就是外邦人又来攻击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向神哀求，神又在他们当中兴起士师。所以这个是完全的就是神的工作啊，就是也被称为神权时代，就是神在他们当中不断的兴起人，不断的兴起人。那么在撒母耳之后呢，以色列民当中就开始有王了，就进入到王权时代，就是有这个扫罗王啊，扫罗王后面就是大卫王，王来管理以色列民。然后这个王呢他就不像士师，他有延续性，这个王他有王后他就是一个国家啊，就真的有以色列国，他就有一个延续性，不像士师跟士师之间中间会有很长的这种空档啊空白，王他就会有政权，王权会有延续性，从神权士师时代的神权进入到一个有国家有政权体现在有一个国王的一个王权的一个时代。然后呢对上帝的敬拜 啊，在撒母耳一生当中的这个撒母耳记上及下，也会看见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地点体现在敬拜地点上发生了变化。所以，以在撒母耳出生的时候，我们会刚才会看见，他们都是在这个示罗啊，他们所以以色列民每年去到示罗那个地方啊，那个还是会幕啊，当然也被称为殿，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还是按照旷野会幕的形式啊所造的啊，但是被称为殿，但是跟后面在耶路撒冷建的那个圣殿那完全是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撒母耳那个时代呢，就是祭祀的地方、向神献祭的地方啊，会幕是设在示罗。那么随着这个以色列国的诞生，以色列王的出现，然后就耶路撒冷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啊。最后我们也都知道，到大卫他最后就开始准备材料，他要再建圣殿，他就要建在耶路撒冷。然后到所罗门王，我们就会看见圣殿就建起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对以色列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就是敬拜神以前是在示罗的会幕，后来就到耶路撒冷神的圣殿。而一个圣殿啊，就是非常非常宏大、非常伟大，就是一个不再像会幕那样的经常的会移动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真正成为神的殿啊。所以撒母耳的一生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变革期，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祭司。那么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人带领以色列人啊，就是从祭司时代进入到先知时代，从士师时代啊进入到以色列真正成为一个国家啊，真正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有王啊。那么也从这个会幕的敬拜，在示罗的会幕敬拜，最终到耶路撒冷圣殿啊的敬拜。那么撒母耳的职分呢，他有三个职分啊，先知、士师和祭司。先知，因为神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祭司啊，以利到以利的儿子，祭司已经完全啊，就是堕落了，完全离神就很远了，所以神就兴起撒母耳，神就对撒母耳说话，然后呢，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所以撒母耳就成为神所兴起的先知，神就借着撒母耳对以色列民讲话了，啊，不再借着以利了，不再借着那个以前的那个大祭司了。那么撒母耳呢，也是做以色列人的士师，是最后一个士师啊。撒母耳记上的7:15，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士师这个词啊，我们看到士师记里面的士师经常是带以色列民出去打仗的，但是士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当法官，当法官的，在以色列民当中当法官啊，就去判断以色列民，给他们断是非、断案这样的。撒母耳他就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他每年巡游啊，到伯特利、到吉甲、到米斯巴啊，最后到拉玛，就在以色列民当中到处巡游，就是给以色列人当他们的法官，给他们判案子去啊。撒母耳也是做以色列的士师，然后当然他也是祭司，他也接替啊这个以利成为以色列的祭司。所以我们会念，在撒母耳之前呢，祭司都是继承的，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就是亚伦的后裔，这样一个往下传。但撒母耳他是一个例外啊，撒母耳他是神所兴起的，他不在这个亚伦的这个血统里面的。那么这其实也是从祭司时代到先知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祭司时代的祭司他们是按照血统一代一代父传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但是慢慢的到下一代就会发现，就是离神越来越远啊，越来越败坏，尤其是到了以利这一代啊，神就没有让他两个儿子继续当祭司了，他两个儿子就是太败坏了啊，就兴起了撒母耳，撒母耳就不在这个 不再是按照血统来的了，不再是这种继承性的了。所以在撒母耳之后，我们看见神所兴起的先知也都是跟，也都不是像就以前的祭司一样，就是父亲是祭司，儿子也当祭司，不是这样。先知也是神一个一个兴起了。然后撒母耳呢，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以色列民立王。那么对于以色列民立王，当然了，这不合神的心意，这不合神的心意啊，神自己要做以色列的王。那么但是呢，经过四师时代，就是以色列民一再的背逆神，一再的背逆神，那么以色列民呢也呼求，他们想像呼求神，像外邦人一样，他们当中也有个王，然后他们就把这个要求就带到撒母耳这里来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查考，我们就会看见撒母耳呢，那个时候第八章我们会看，带到撒母耳这里来。撒母耳他的两个儿子也是非常糟糕的，也是非常悖逆，所以在这一点上，撒母耳跟以利有相似的地方。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非常糟糕，撒母耳两个儿子也非常糟糕啊。撒母耳是他自己立着自己两个儿子当大祭司，但他两个儿子是非常糟糕。那这时候以色列民就不听从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就完全不听从。那么以色列民就要求撒母耳在他们当中立王。撒母耳呢，当然他是刚开始他是很不乐意的，他就求问神。那么求神对撒母耳的答复就是，你就按照以色列民的心意办啊，他们要立王就给他们立，但是呢你要把这个后果给他们讲清楚啊，这个王以后怎么会奴役他们，把这个后果给他们讲清楚。结果撒母耳这个时候就顺服神的心意，就是还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去为他们立王，就高立扫罗啊。他也就是也没有立自己的孩子，没有立自己两个儿子啊。所以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大祭司的这个位置也是撒母耳所立的。他其实我们如果看到那里，我们就会知道，但在这个时候撒母耳最后还是顺服神，就是还是把他儿子从这个从这个权柄的这个位置上面还是就是撇在一边，然后把这个按的当然是顺服神的心意，最后还是回应了以色列人的要求，在他们当中立了扫罗王啊。所以这是撒母耳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撒母耳最后又高立了大卫，最后又高立了大卫，所以这以色列前后两个王都是撒母耳高立的啊。他这是他一生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件。那么到了大卫到那是到撒母耳记下了啊，撒母耳记下的七章，那里就神就与大卫就立约，或者说神就与以色列国就立约，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约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有大卫的国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了，在这之前是没有大卫的国啊，没有以色列国。那么其实扫罗王也不合神的心意，后来扫罗王就是不顺服神，体贴人的意思，不顺服神，那么神也废掉扫罗王。但是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个合，所以从在撒母耳记下七章，我们就会看见神与大卫就立约，或者说与大卫的国就立约啊。那么在这一切的整个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在这里是剧烈的变革动荡啊，而撒母耳就在这个其中扮演一个最最重要的角色啊。这是以色列的整个国家民族的一个剧烈的变革期、转折期，而撒母耳先知就是神特别兴起的，可以说是肩负重任啊，就是过渡这样的一个最转折性的时刻。好，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呢，其实有三个地方哈，我们可以来注意啊。首先我们看它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内容从 总共三十一章，撒母耳记上总共三十一章。那么一到八章呢，主要是谈到祭司的更迭，就是以利老一代祭司这个衰落，因为他儿子，包括以利那个时候他也眼睛昏花，也老迈，然后尤其是儿子的堕落，就是祭司的衰落。然后呢，撒母耳作为神的先知就兴起，那么事实上也取代了以利的祭司的位置，但最主要的身份还是神的先知，因为神那时候就借着撒母耳说话了，就不再借着以利说话了。那么撒母耳在九章到十五章这里就记载，撒母耳就高立这个扫罗，就回应以色列民的呼声，以色列民不顺服，就是不听从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听从，但他两个儿子确实也糟糕，撒母耳两个儿子确实也糟糕，以色列民也不听从。那么神就回应以色列民，就是还是许可他们就是立王，那么撒母耳也就顺服神，就高立扫罗。那么这就是第九章到第十五章。那么从十六章开始呢，我们也有看见扫罗虽然是以色列民当中的第一个王，也代表着以色列国，就那个时候真正就诞生了，因为有王有国，然后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众支派就真正的成为一个有一个统领下面但是呢，扫罗也就是很多的时候就体贴人的意思就不体贴神的意思，不顺服神的意思扫罗被神所厌弃，那么神又兴起大卫，那么神同样也是借着撒母耳去兴起大卫，去高立大卫这就是十六章到三十一章，这就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撒母耳记下就紧接着这个内容继续记载以色列当中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事情。所以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在这个希伯来原文圣经当中是一卷书只不过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圣经我们把它分成两卷但是原文是一卷。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呢，三个地方我们也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其实它很有意思，在撒母耳记上呢常常讲到祷告，就有人说撒母耳记一开始就是一个祷告开始的，那这个祷告指的是谁的祷告呢？哈拿的祷告，就整个撒母耳记一开始就是指一个祷告的开始。那么神就从一个妇女哭泣的祈祷声中建立了一个王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这个母亲的这个祷告不仅仅是带来了一个孩子，而是带来了一个国这个国是以色列国，到最后就是大卫的国。这一切的原因，一切的根源，就是神从一个母亲哭泣的祷告当中带来一个以色列国建立了一个王国。那么撒母耳记上的撒母耳记下，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其实一卷书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就是祷告开始，那么神从这个祷告最终兴起了一个国，建立了一个国。那么撒母耳记下的最后呢，也是以祷告结束那个祷告其实就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大卫其实是向神认罪，因为他数点人数，他向神认罪，但是他最后也是以一个祷告来结束。所以当我们接下来会查考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我们会特别来注意他们当中所记载的祷告第二个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时候就很重大的一件事情，这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就真正的就是又成为了一个国家就是成为了以色列国，成为了大卫的国。那么在这之前呢虽然有祭司虽然有士师，但是呢他们更多的就是宗族支派这样的一群人他没有一个健全的一个行政体制。那么但在之后就真正的 成为了一个王权，他透过王来治国的这样的一个政体就诞生了那么在这之前呢，虽然是神权虽然是神来治理，但是我们会看到因为人的堕落败坏，这个神的治理结果导致世师时代是非常非常的混乱，非常非常的败坏。那么在撒母耳记呢，它也是一个 重大的转折，就是从祭司时代就进入了先知时代在撒母耳之前呢，就是祭司在以色列民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整个以色列民无论是信仰，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以祭司为中心。但是到撒母耳时代，我们会也就是经历了整个400多年的世师时代，我们看到整个祭司阶层已经完全堕落败坏了，已经失去了这个祭司的功能性了所以神就兴起了先知。那么撒母耳也被称为是第一个先知，就是从祭司时代的落幕到先知时代的这个兴起，撒母耳从这个角度来看，撒母耳是第一个先知兴起来，就神以后就不再靠祭司对以色列民说话，神就透过先知对以色列民说话。而祭司的传承是靠血缘和血统，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传。那先知就不是靠血缘和血统，先知就是上帝所兴起的，在以色列民当中所兴起的。而以撒母耳就成为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从我们下一次查经当中呢，我们就会开始来逐章逐节的来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之前多多少少可能都看过撒母耳记上可能多多少少都看过你可能就是有人可能看过很多遍非常熟悉有人可能大致看过就是对撒母耳有所了解哈，我相信都是这样。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呢，就是按照我们原先对撒母耳记的一个印象我们来讨论接下来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撒母耳作为神特别在以色列转折动荡期所兴起的神的仆人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他是肩负重任的。他是肩负重任的，正在以色列民这个神要在以色列民当中要开始做大事了要从祭司到先知时代，从世师时代进入到国王时代，进入到王权时代然后就是这个重大的转折那么神就兴起撒母耳。那我们就来讨论，那有哪些品质撒母耳身上有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去思想和效法？首先，撒母耳是一个在特殊时期被神所兴起，要担负重任。他高立了以色列民两个王，如果说以色列的国父是扫罗，其实从神的眼中来看，可能国父更应该称为撒母耳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他，神既然兴起他，当然了，他的这个品格品性也是神的作为，当然也是神的作为了那我们撒母耳作为神特别在以色列转折动荡期所兴起的要肩负重任的神的仆人，那么撒母耳身上有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去思想和效法？那么其中我认为撒母耳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都可以从撒母耳身上，你自己找到一个你觉得这个品质真的很重要让他可以在这个动荡转折期去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我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从自己的这个对撒母耳的印象对撒母耳书记的这个印象当中去思想第二个呢，就是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被认为是撒母耳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查一下我就不列在这里。那么根据自己的信仰经历分享自己在实践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经意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难忘的心路历程， 以及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好，那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那一节经文，大家等一下也可以去查一下。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撒母耳作为神特别在以色列转折动荡期所兴起的神的仆人，有哪些品质值得我们思想和效法？其中我认为撒母耳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画面，当神第一次呼叫撒母耳的时候，他还是个童子，神四次呼叫撒母耳，那么每一次，前面三次撒母耳每一次都跑到以利面前说，我在这里，你呼唤我，那么他是搞错了。那么神亲自呼唤一个孩子把他唤醒，这样的一个画面非常的令自己印象深刻。那么当撒母耳每一次跑到以利面前的时候都是那样的顺服和单纯，那么他叫一次跑一次，直到第四次神说神对他说话，他是老老实实的在神面前静听，然后向以利转述，这样的一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烈的冲击，就是一个孩子单纯的在神面前静听。那么他的母亲也是何等的有福，哪一个母亲不期望自己的孩子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侍奉，这是多么美好的事，也是为神所欢喜的一件事。那么我们还有分享到说，撒母耳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他要高立扫罗为王的时候，撒母耳是非常纠结的。他的纠结不是为自己的儿子败坏不能承袭自己的世师的权利，而是以色列民从此要立一个人为王，而不是尊神为王。这是出于撒母耳的纠结，是出于对神的顺服，他肩负着立王和立国的立国和立王的使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完全的顺服神，没有自己的意思。我们看见在以利和撒母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照，我们看见说人的罪性是何等的可怕，人要学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学坏是非常难的。像以利这样一个敬虔的父母，他不一定能够带出儿女的敬虔，而儿女仍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仍然可以变得败坏，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神说他不会因为挪亚、约伯、但以理的义而救他们的儿女，像挪亚、约伯、但以理这样的人，他们的义只能救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在这当中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话语的真实和可畏。我们也分享到说，撒母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转型期、转折期，他来寻求神，他是来在神的面前祷告，完全按照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寻求神并且顺服神，这是他在神面前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我们也看见说撒母耳立大卫为王的时候非常的有智慧，极具应变的能力，这是出于神的。我们看见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位先知，他有多么大的信心去忠心的来处理具体的情况。因为当时还会有历代的先知真先知在当时都是处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中，非常的复杂，又有假先知混乱神的话语，混乱神的心意，而真先知需要有极大的信心去忠心的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顺服神而有的胆量勇气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身上都体现了出来。当扫罗犯罪的时候，撒母耳直接地指出扫罗的罪和他的问题，并且指出他前面的道路会面临怎样的情形，这都是因为顺服神而拥有的彰显出来的胆量和勇气。那么我们看见撒母耳从他小的时候，当他第一次 聆听到神的话语。那么后来第二天早晨，他开了殿门，以利叫他把神对他说的话都说出来的时候，他虽然很害怕，但是他却一句都不隐瞒。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撒母耳在他第一次得到神话语神的信息的时候，一句都不隐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一个宝贵的品质。他没有因为神的话语关于以利的这样的话语非常的可怕就有丝毫的隐瞒，虽然他还是个孩子，但他胜过了自己的惧怕，胜过了他种种的考虑，他一句都没有隐瞒神的信息，把他带给了以利。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被神所使用。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信息，对于神的旨意，我们要做到不隐瞒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去传讲神的爱，但是却不提到人的罪，那么盼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在传福音的时候不隐瞒神全备的福音，把真实的福音，而不是我们隐瞒扣留过神信息的福音传讲出去。我们也在撒母耳身上看到摩西的影子，神使用撒母耳把这样的一个在最终以色列民在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循环打破。那么我们看见在撒母耳的身上以及在神的众仆人的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一个方面是对神的顺服，另外一个方面是对百姓的爱。那么他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爱，他对百姓有一个守望的负担，所以他照着神的旨意来把神的信息传递给百姓。我们也看见在撒母耳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祷告。撒母耳不断地为以色列民祷告，为神所立的王祷告。我们看见他在他身上，他极好地承担了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就是把神的信息神的心意带到百姓当中，然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在动荡的时期，撒母耳一直他的祷告所体现出来的，所带给人的就是并不是人能够做什么，而是要让百姓明白神才是百姓的帮助者。就好像他立时为祭，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撒母耳一直传递给百姓的就是不是人在带领帮助他们，而是神，就是以利以谢以便以谢的神。撒母耳也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撒母耳也是一个有情感有情绪的人。当以色列人到撒母耳的面前求立一个王的时候，撒母耳是有不喜悦的情绪的。他的不喜悦或许是有一部分是因为说他认为神是百姓的王，而不应该立人为王。那么他不喜悦的还有一些原因，或许也有因为自己的儿子不好，不足够好。那么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有情感情绪的人，当神要废掉扫罗的时候，撒母耳悲伤，为扫罗悲伤，以至于到神都来责备他，提醒他说你要为扫罗忧伤到什么时候呢？让他去高立大卫。所以我们看见当撒母耳起来去高立大卫的时候，在大卫之前有耶西的众子经过撒母耳，那么当他看到耶西的长子的时候，他是很高兴的，认为这一定是神所要高立的人。那么神却并没有选立耶西的其他的众子直到最后大卫的到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期，特别在时代的变化当中，做领袖的人非常的容易按照自己的情绪来行事，而撒母耳是让神来为他管理情绪，他的情绪情感是顺服于神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出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没有让神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看见说撒母耳却是一个把自己的情绪情感让位于神的人。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对比起来，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真理，不是不知道神的话语，而是很难管理自己的情绪。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叫人得生命，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叫我们从罪中活过来，以致灵魂得到拯救。得的更丰盛，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己慢慢的死掉，让主的荣美慢慢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的老我死掉，而有神儿子的样式能够从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这就是得的更丰盛。我们还有姐妹分享到说，自己早晨求神预备自己回家的行程的时候，心里很害怕，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不想回去了，怕自己家人万一问起自己最近的情形，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也不想跟家人分享。那么在这里看到说，神要管理我的情绪，不要过分的沉溺在自己个人的情绪中，这是一个美好的提醒。就像撒母耳记上15:11，神废掉扫罗的时候，撒母耳终夜的忧愁哀求耶和华。那么自己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帮助自己，指导自己，管理情绪。我们也要学习到神的面前处理自己处理不了的情绪，到神的面前来处理情绪。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撒母耳记上15:22被认为是撒母耳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根据自己的信仰经历分享自己在实践撒母耳记上15:22经译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难忘的心路历程，以及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这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最重要的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节经文不仅仅出现在撒母耳记上15:22，也出现在诗篇51篇。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听命和献祭它是矛盾的吗？似乎不是的，但是它二者是有区别的。听命更多的是强调的内心的顺服，献祭很多的时候会让我们注重到的是外在的行为，听命是内心遵行神的话语。如果是单纯的献祭，很多的时候我们容易为了取悦于人，我们注重人对我们敬虔的反应，我们试图要窃取神的荣耀，想要得着人的称赞，我们努力的献祭，不一定会心存感恩。但是当我们如果是内心真正的顺从神，听命于神，听神的话，不欺哄神和人，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顺服，这样的一个听命，是释放的，是自由的，是敞开的，与外在别人的反应是一个关闭的。我们会有一个真正内在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蒙神喜悦的，我们会有对神的感恩，就是我们能够何等的有蒙福蒙恩，能以听从神的命令。这二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在这里，就是听命是真的，而献祭有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是贿赂自己良心的，或是做给人看的，或是凭血气献上的。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看到说，撒母耳记上15:22的这节经文与诗篇51篇有重要的联系。诗篇51篇是一个认罪的诗篇，悔罪诗，那么也与以赛亚书66:1-2也是有关联的。以赛亚书66:1-2说到，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在这节经文当中，神强调一切都是他的，然而那些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这是神所乐意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看见说，听命的第一位要素是真正的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虚心痛悔，因神的话而战惊。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做一个痛悔的人，该做到什么地步，就是我们的悔罪该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那么自己以前所看见的前辈们的信仰前辈们的见证就是如此，他们说的更多的不是自己如何献祭，而是毫不隐瞒的说到自己曾经怎样的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看见说，神拥有一切，但是神真正所看顾的是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说，从这句话我们也会看见，真实的听命和顺从会带出真正完美的献祭。而完美的献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彰显，最美好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 当他在客西马尼园向神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 真正的听命和顺从。那么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祭，我们看见这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所以我们当学习和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顺从和听命，从而带出一个完美的献祭的人生。凡是在主耶稣基督救恩中的人，也当如此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